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，庆祝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安德烈沃麦克事工，祝福你圣诞快乐，新年蒙恩。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正在进行的系列课程，这是你已经得到了的第三周教导。我已经教导了两个多星期了。昨天我用几乎一整天节目时间来总结两周来的内容，我没有时间再回顾了，让我再提一下我讲过的两个结论。他们总结了神向我展示的一些最重要的事。首先，其中一句话是，信心不是我们为了得到神的回应而做的事。信心不能使神动工，借着恩典神已经动工了，这是其中的一个结论。信心只是我们对神已成就之事的积极回应。这句话蕴含了很多意义，嗨，你得好好默想它。第二条结论是，信心不会强迫神做任何事，信心只是将神已经借着恩典供应的据为己有。在上周我讲过这个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信心并不能拯救你，只有恩典也不能拯救你，你必须相信神的恩典。恩典是神为你所做的，与你无关，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神凭着恩典动工，他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救赎、医治和释放，但你必须以信心回应。信心是对神借着恩典以成就之事的回应，而非你为了得到神的回应而做的事。这些话的意义都非常重大，如果你错过了这些教导，你需要获取它。即使你听过了，我要告诉你，你需要研读它，因为这很激进，这与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在以赛亚书45章11节，这是一段曾经让我困惑的经文，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你们大多数人的圣经里可能都没有这条下划线，因为若你不明白我在此要讲的内容，它就会是一节疑难的经文。以赛亚书45章11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说，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这是一句很激进的话，但这是在圣经中的，这是神的话语。他说，你吩咐我。现在大多数人对此的负面反应是，在我明白这节经文之前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曾那样，大多数人会坐在那里说，我们不能吩咐神，神是全能的，他是主，他是全能神，我不能吩咐他。一般人会像乞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我们知道你无所不能，我们求你伸出你的手，我们求你行这事。我们这样来到神的面前。就在最近，我听我的一位讲员格雷摩尔说，他的话真的祝福了我。大多数人来到神面前就像个要获得无担保贷款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任何资产，你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别人想给你贷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手里拿着帽子来祈求神，我求求你，请你在我生命中动工好吗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做法。这节经文却正好相反，神说，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在此用一个例子来说明，我认为这是在说什么。这就像电力一样，你们很多人都在家观看我的节目，现在我们使用各种设备，你可以在各种设备上观看。假设你正在家里看电视，如果你在家想打开电视， 让我们使用这个例子，如果你想打开家里的灯，你不会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说，我知道，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一切，但是你能把灯打开吗？电力公司不会为你开灯。他们发电，他们把电力输送到你家，他们跟你有合同，他们发电，但这取决于你的命令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必须去那里命令电力接通，你必须按下开关。你不能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说，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开播了，请你过来把电视机打开好吗？请你过来做这些事好吗？他们生产的电力可以发动并运行各种电器以及你家里的电器，但他们不会打开电源，他们无法控制它，是你在控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控制着电力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，神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你不需要去找他说，神啊，请你医治我。经上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便得了医治。现在你要行使你在基督里的地位和权柄吗？你要说，父啊，谢谢你，在我生病前，你已经提供了医治。以弗所书1:19，你已经把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医治能力放在了我里面，所以我已经得到了。我感谢你将这能力和权柄赐给了我。你在箴言18:21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因此，现在我接受医治，我接受你所做的，我使用我舌头的全能来释放他。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医治临到。我正在命令耶稣已经买下并放在我里面的神的医治大能。我正在命令他流动身体，我命令你正常工作，我命令你立即做出回应。看，这就是我们要说的。若你把它理解成电力的例子，这个例子帮助我明白了这节经文。你不能去电力公司说，有人来我们这里参加圣经学习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人们的生命会被改变，请你把电源打开好吗？请你把暖气打开好吗？不，他们发电，但电力由你支配，在你的控制之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神就是这样，神已经预料到了你所需的一切，他把这能力放在了你里面。现在你必须按下开关，你必须开始说话。要知道，当你谈论这些，那些不明白的人会坐在那里，然后回来说，你是说你比神更大，所以你在让神做事吗？不，我只是让神做他已经做了的事。如果他已经做了，那就不是我强迫他做的，不是我，我不是能力的源头。但是电力源头已经发电了，并且由我来支配，除非我过去按下开关，否则它就不会起作用。我不会强迫我家里的电力去做任何计划以外的事，但是它是由我来控制的。我没有强迫神医治我或医治别人，但这是由我来命令的。我并不是能力的源头，我可以把一个灯泡塞进嘴里，它永远也不会亮，电力永远不会出现。这不是我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，但那能力已经被赐给了我。当我按下开关，灯就亮了。当我打开电视，当我按下按钮，这些东西就会起作用，因为我被赋予了控制这些东西的指挥权。我不是能力源头，但我被连接在能力源头之中了。神已经将这种能力交给我支配，交给我来命令，并且他手的工作，他已经借着耶稣买下的事物的实际彰显，是由我来支配的。我可以命令神的能力。当我第一次明白这一点时，我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始教导他。我实际上举办了一场服事，当时是1976，我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，我教导了完全相同的内容。神已经做了，若一个人没有得着医治、释放、喜乐与平安，或他们所相信的一切， 那并不是神没有给予，而是他们没有得着。所以我说，你要研究你的接收器，而不是去研究神的发射器，是在于我们。我们可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这是犹大书中所说的，犹大书1章20节。我谈到说，如何使神的能力彰显出来。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更大，而是因为神已经做了，他想要这样做。他所愿的是我们能行走在健康中，正如我们的魂兴盛一样，出自约翰3书1章2节。因此，我们没有强迫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，而是说他已经做了，将它变成现实是取决于我们。我教导了这些内容。我在德州柴尔德里斯的一个叫做妇女俱乐部的地方租了个房间。我举办了一场聚会，我不记得当时有多少人，可能最多有100人，而我教导的正是这些内容。然后我说，好，我们要证明神已经做了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你的医治彰显，那不是神没有给予，而是我们在接受方面遇到了困难。在我讲完这一点后，我说，现在我们要展示一下，我们要证明这一点。我说，这里有谁生病了吗？会有什么需要吗？有一个17岁的男孩走了出来。这个男孩一只眼睛失明了，我甚至看不到那只眼睛有光。他请求祷告，所以我为他祷告。我行使我的权柄，斥责一切症状，吩咐视力恢复。在我做完我最好的祷告后，我让他遮住好眼睛，透过坏的眼睛来看。然后我问他能不能看得见我。我竖起手指问他，我举起了几根手指，而他甚至连一点光都看不见。他那只眼睛完全失明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事实上，我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把他的头转过来，对着我的手指，因为他甚至看错了方向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但我说，我知道我教导的是真的，我知道神已经做了。若我们没看到彰显，不是神没有给予，是我们没有得着。我说，我们要在我们的接收器上下功夫。于是我遣散了这些人。我说，如果你有地方要去，如果你准备好了要走，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疑惑或恐惧，那就走吧。但如果你想坚持，如果你相信这件事神已经做成了，并且我们可以吩咐神的能力，不是说我在强迫神做违背他意愿的事，而是说我只是在执行他已经选择要做的事。我说，若你想坚持并同意我的观点，那就留下来祷告吧。当时大概有20到25个人留下来，我们开始为这个男孩祷告。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，我想可能只有30分钟或更短，但感觉却像是永远。每隔几分钟，每隔5分钟左右，我就会停下来说，现在把好眼睛遮住，用坏的眼睛来看，你能看到什么？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这很令人沮丧。大家开始怀疑，这真的有效吗？所以我用方言祷告，求问神告诉我。我说，我知道，你已经提供了这个医治，你不是问题所在，问题出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接受？当我祷告并求问神告诉我时，我突然想到，他不需要医治，他需要的是奇迹。当时是在1976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医治和奇迹是有区别的。我仍然不能说，我完全明白了这一点。但当我仔细思考并说，这是出于神的吗？问题在于，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奇迹，而不是医治吗？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，我的副牧师当卡鲁，他和我在一起，他打断了我，他说，神刚刚对我说话了，他说，他不需要医治，他需要奇迹，而这正是神对我说的话。所以我把这作为确认，我阻止了大家的祷告。我说，告诉我们你的眼睛怎么了？这个男孩说，在他还是婴儿时，他的眼睛感染了。医生们通过手术切除了他眼睛的晶状体和视网膜。他说，我的眼睛甚至没有能用来看见东西的部分。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我说，你不需要医治，你需要的是奇迹，你需要神超自然的创造，并将你眼睛的一部分放回那里。于是我们闭上眼睛，再次开始祷告，我们开始说话并发命令。 以赛亚书45:11，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我们开始为晶状体和视网膜发命令。我记得我的手像这样扣着，盖在他的眼睛上。我说道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，命令晶状体和视网膜进入这只眼睛。然后我让他遮住好眼睛，用坏的眼睛来看。告诉我，我举起了几根手指。他说一根、两根。不管我举起几根，他都能看到。他的视力恢复了。现在我仍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区别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不是神不想让他痊愈，也不是神没有释放他的能力，是我们在用错误的方向、错误的方式释放能力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如果你在生命中没有看到神奇迹的能力，如果是耶稣为我们提供的，比如医治、兴盛、喜乐与平安等等，如果是耶稣借着恩典所提供的，那么就取决于我们是否在以信心伸出手去接受神所做的一切，而不是像个乞丐一样说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无能为力。你必须行使你的权柄说，不，耶稣已经完成了，我已经得到了，耶稣已经提供了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并不是傲慢自大，也不是在说我比神更大，以至于我能强迫神做一些事，与那个没有任何关系。但你只是说，我相信神已经提供了，就如同我相信电力公司已经提供了电力一样，我要做的就是走过去按一下开关，灯就会亮起来。同样，我相信神已经提供了医治，他将权柄和能力赐给了我，所以我现在就释放这能力，我命令这一切发生。这与典型的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态度不同，他们的方式是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无能为力，但是求你将你的大能倾倒下来，这样做是不会得着你的医治的。当你以这种态度来到神面前时，你的需求不会得到满足，你要这样来到他的面前，父啊，谢谢你，你是一位好神，在我遇到这个问题之前，你就知道我会遇到他，你已经预料到了，你已经将与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放在了我里面，我已经得到了，我不会向你祈求，你已经完成了，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，现在我要说话抵挡魔鬼，我要说话对抗着疾病。你开始使用你的权柄。我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身体康复的首要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用错误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，仿佛神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他能做。他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像讨饭的一样苦苦央求他，神啊，请触摸我吧。我要告诉你，当你明白神爱你，他已经提供了。现在我不是乞丐，我是指挥官。我不是在命令神，而是在命令我的身体，我在命令魔鬼离开我。当我开始这样行事时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。让我说一下，这正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1中秉持的态度。我不会花时间翻过去读所有的经文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没时间了，但你可以去研究一下。耶稣来到一棵无花果树前，那棵无花果树有叶子，以色列的无花果树在长叶子之前就会结出无花果，所以如果它有叶子，那就意味着它应该有无花果，但它没有结果，于是他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。他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在马太福音的记述中，圣经说这棵树立刻就死了，但它看上去还是一样的。到了第二天，在24后，当他们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又经过那棵无花果树，他的门徒注意到这棵无花果树已经连根都枯死了，它的根部立即就死了。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地表之下发生的事才彰显在了地表之上，门徒看见了就惊奇，并且将这事指出来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当信神。然后在马可福音11:23，他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 这位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，他是在这一切之中完美运行的那一位，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。注意他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应该释放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应该对山说话，而不是对神谈论我们的山。不要说神啊，我有个糟糕的问题，我有一大堆债务和疾病之类的，请你将他们挪去好吗？你看，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这么做的，但相反，他说，你要对山说话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不是对神说，而是要对山说，这就意味着你知道神已经将他的能力赋予了你。你拥有着能力，现在你正在使用它。你不是来讨饭的，你是作为指挥官而来的。你说奉耶稣的名，山啊，你从我的路上离开，移开。他说，你必须要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你若心里不疑惑，但只信你所说的，不仅是神说的，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的。但你必须同意，你得开始说神说的话语。这和我们之前讨论的是一样的。借着恩典，神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所需的，无论是财务、喜乐、平安、勇气、智慧、悟性、医治、释放，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，神预料到了你可能有的任何需要，他已经供应了，这不是由神决定的，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。现在你要相信，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你要相信在你重生，并将耶稣作为你个人的主时，他将与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放在了你的里面。出自以弗所书一章九节，你拥有着能力，现在你需要掌握着能力并使用它，命令你的处境改变，命令你的身体做出反应，命令你的财务做出反应，命令你的情绪做出反应。我要告诉你，当你不再做乞丐，而是开始做指挥官，这会让世界变得完全不同。